啊，所以我说了，我们没有到达这个功夫，我们这一具臭骨头还是要立功课啊，这个早晚功课决定不能少，千万不要看了六祖的，哎呀，我从今天以后我要不要做早晚课啊，那就坏了啊，你自己功夫没到这个境界啊，你早晚还是要有功课啊，六祖大师他们已经到这个境界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二六十中心都是清净的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的功课从无间断，所以他不必建立 啊我们没有这个境界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早晚功课要认真的学习，至诚在拜曰，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，不得其悟，经文和尚一说便其本性。那么六祖大师你看这么给他一启示，他开悟了。那么我们要问，他在神秀大师座下九年不算短的时间，他为什么不开悟？他的病就是没有离开执着，今天在曹溪言下大彻大悟，他又是为了什么？他把他的执着一下放下了，这一放下呢就见性了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就是这一个关口不能突破，祖师很巧妙啊，耍一点手段点醒他，他豁然大悟，把这个关口突破了，变其本性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他没有前面九年的进修啊，没有前面九年住心观境打坐的这个功夫，祖师给他说再多的话，他也开不了悟。那么我们问问，前面神秀大师所立的那些功课有没有用处呢？有用处啊，那是基础啊，好像盖房子一样，这打地基啊，地基打在地底下，这个没有什么用处啊。哪里晓得，没有这个基础怎么能够建高楼呢？啊，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疏忽了啊，住心观境啊，坐禅啊，念佛这些基本的这功课啊，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啊要晓得。这个下面呢是智诚又祈请啊，说弟子生死事大了啊，这真是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了，和尚大慈啊，更为教师啊，求大师给他更进一步啊，啊，使他真正能够了脱生死啊，直朝佛地呀，啊，这种豪迈的志趣值得人赞叹的啊，这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啊，我们今天在佛门里面，你听说有几个人提出生死四大啊？几个人提出这个问题出来啊？如果我们这个修学的目标啊，果然是定在了生死、断烦恼、证菩提， 我们这个修行的心态就不相同了啊，我们的功夫也就不一样。换句话说，那叫真修吧，把生死四大个忘掉了。所以你的修学啊不得力啊，不要说是多年的修行了，就说你一生的修行，或者我们说你生生世世的修行，这个话不讲啊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修行，修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，这是我们自己应当要警惕的，应当要觉悟的。啊，要检讨我们的毛病究竟在什么地方。如果你自己果然能够把毛病找出来，消除你的毛病，这一生决定成就。下面六祖大师所给他开示的，也就是给他解决这个问题，给他解决这个问题，当然也就是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。所以下面的一番开示很重要啊，我们自己如果也是生死心切，那对我们有真实的利益啊。好，这个底下的开示我们留在下一次再讲啊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六祖坛经第十六讲经文第28页第二行四页，吾闻如是教示，从这个地方开始啊。智成禅师于是再向六祖请教啊，提出了生死四大，那么求六祖大师给他开示。那么这个在佛法修学上来讲呢，的确是一个大问题。那么我们看六祖大师所教诫他的，他是先要听一听神秀大师过去是如何教他的。所以六祖就说了，说我听说你的老师就是神秀大师啊，教示，这个教就是教授，示是指示啊，教学指示这个学人就是学生啊，教这学生们呢，戒定慧法啊，说为神如是说戒定慧形象如何。那么究竟他对于戒定慧这个修行的状况，秀大师作何指示呢？啊，怎么个教给你们呢？与我说看，你说来我听听。陈曰，秀 大师说，诸恶莫作，名为戒，众善奉行，名为慧，自尽其意，名为定。这理说如此啊，秀大师常常这样教我们，说为神和尚啊，以合法会人啊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是你老人家是以什么方法教我们。那么秀大师这种教学是佛门里面正统的教学，我们如果要谈到佛教的这个根本法，那么可以说呢，这个四句偈已经把佛法啊，一切的佛法通通包括了。所以古人说，佛教如同大海一样，而这四句偈呀，完全涉尽了。一切经都不能够超越这一首偈的范围。佛在阿含经里，在正义阿含里面都是这样说法啊，所以这个四句偈可以说是佛法的法印。那么我们讲到佛教的根源，从前面所说啊，以及在此地我们可以能够看到了啊，佛的根源前面我们读过，三界为心，万法为识，这是佛之根源。佛就是自己啊，佛是自己的真如本性啊，那么我们也叫做觉性。三界为心呢，心是事出世间法的理体啊，就是本体。一切万法现象之根源是为识啊，就是为识所变。在华严经里面呢，有一首偈子说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，这是说明了三界为心啊，心就是自己的真心，就是自己的本性。我们真心本性起作用，就叫做识啊，所以一切万法呢，是识变现出来的啊，识是心的作用啊，心是体。假如说呢，我们以这个镜子啊来做比喻，心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镜子不会变现一切万法，可是镜子的光啊，它能够现一切万法啊，把这个一切万法照到里面，照得清清楚楚。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法，这个心呢就是镜之体，识啊就是镜子的作用啊，镜子它能够照有作用啊。那么我们从这个比喻上啊，诸位能够体会到体与用啊是一不是二。所谓体那是用之体，所谓用啊即是体之用， 那么这时一切众生人人本来具足的、啊、这个就是佛。佛要紧的就是自己啊，自己就是佛。所以佛在华严圆觉里面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是我们自己要体认的啊，我们自己要相信。那么再讲教啊，教就是教学啊，因为我们迷了，所以啊这些觉悟的老师来指点我们，这是教。教的根源是什么呢？就是此地所讲的四句话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那么这个是佛法教学的总纲领。不但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教学不离开这个总纲领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千经万论都离不开这个纲领啊，所以这个四句十二个字是我们佛法教学的总纲领。那么向上一桌的指示呢就没有定法了啊，这是底下我们才读到，我在这个地方先把这个意思说一说啊，说但且随方解缚耳，即令啊其除执自证啊。下文三十六对天然佛法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晓得，那是向上一着的，也可以说是最高级最究竟啊了义的教学法啊。那么这个啊，这是神秀大师啊循规蹈矩教诫他的学生，教诫他的学生。那么在佛法修学上，我们一定要记住啊，好像前面呢我们也说过，那就是一定呢要先求根本智，然后啊才能够得到啊后得智。根本智的修学就是在戒定慧，戒定慧这三个字把整个的佛法都包括进了，戒学包括经典里面的律藏啊，三藏里面的律藏，定学包括了经藏，这个慧学包括了论藏，所以三藏经典呢以用这三个字就通通包含进了。任何一宗任何一派乃至于我们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，门庭施舍尽管不同，教学所遵守的这个方针决定是一致的，那就是以戒定慧来修学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过去佛法的叫学，初学的学人呢，依照规矩一定是五年学界。那么这个五年学界呀，实际上就是五年呢奠定戒定慧的基础。换句话说，是在这个限期之内啊，就是五年的学程，希望啊能够得到啊根本智。这个是佛法的教学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根本智的求得的确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五年的时间够吗？在中国历史上来看，五年时间而成就的实在是大有人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五年的时间足够了。但是这个必须是要有教学的环境啊，有这个修学的环境。那么像我们现行这个社会环境，我们要想来修戒定慧，那的确是相当不容易啊。为什么呢？说到教学，这个佛法非常重视熏习啊，重视熏习，反复的心，终日为烦恼所熏习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无不是起心动念。那么诸位想想，他这个戒定慧怎么能成就得了？从前的修学，那就是马祖以后啊，我们有了很理想的修学环境，那就是丛林制度的建立啊。丛林就等于学校一样，你只要到这个地方去修学，每一天给你上八个重点课，八个重点讲堂的作业啊，叫你听这些道理啊，叫你啊学这些方法，把你的迷惑，把你的烦恼啊都给解开了。每一天呢再加上八个钟点的修行啊，或是念佛，或是参禅。那么诸位想想，一天24小时，有16个钟点呢，他这个心在道上啊，不染五欲六尘。那么这样如果是连续到5年啊，在从前这个修学并没有寒暑假啊，一年到头不放假的啊，没有寒暑假的，1年360天，天天这样熏习，他熏习了5年，这个必然产生了了不起的效果。我们今天的修行，正是古人所谓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啊，就是我们每一天功课不断，我们跟古人比比差得太远了啊。我们天天不断吧，我们听经听2个钟点，一天听2个钟点，人家一天听8个钟点啊。 好，我们一天去打坐去念佛念两个钟点啊，人家一天干八个钟点，我们干两个钟点啊，这我们每天用四个钟点工觉得很不错了，但是诸位想想，24小时，你这个摄心呢只有4小时，其余的20个小时啊还是被烦恼被境界所转。那么自己想一想，烦恼的力量大还是佛法的力量大呢？啊，烦恼熏习占20个钟点，佛法熏习只占4个钟点，所以我们的修学怎么会成就啊？我们的烦恼怎么能断得了呢？我们的智慧戒定慧怎么会现前呢？啊，那么古人啊，他这个定的功课啊，就是8个钟点讲堂，8个钟点这个禅堂念佛堂啊，1天24小时，2/3的时间是佛法的熏习，另外8个钟点，那么这些吃饭呢，还得叫午堂功课。连吃饭也不放弃啊，吃饭睡觉甚至于大小便利都不敢这个放逸啊，都要摄心，这就所谓是五堂功课啊，包括这个吃饭在内啊。睡眠的时间一天只有4小时啊，中夜睡眠呢、啊。可见的人家那种修学是真精进啊，有那么完善的一个修学环境、啊、所以他这种熏习一年足足超过我们10年，他们5年的功夫，这个熏习的功夫，我们今天这样修50年都比不上人家，这是我们要认真反省的啊！如果要是像智臣提出来这个生死四大，我们要真正解决生死四大，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啊！丛林的规模，在今天我们要想去做，的确不容易。我学佛之后啊，对于这桩事情就很留意啊，就看得很重，总希望着我们台湾呢能有一个道场啊，不敢希望多啊，能希望有一个道场啊，这一个道场呢不必要很大，能够做到每一天呢8个钟点讲堂，8个钟点念佛，或者是8个钟点参禅啊，就是有一个讲堂，有一个念佛堂，有一个禅堂啊，能够有10几20个人在一块共修啊，这个场所不大，但是里面的内容啊与古时候一模一样，如果有这么一个讲堂，我们的佛法一定能够复兴啊！修行正果的人，我们在今天一定能够看到啊！能有这么一个道场出现，这是我们众生的福报，是我们国家的福报。是我们应当啊努力去做的。那么在以往，这些有福报的法师们，我亲近的时候总劝勉他们啊，那么他们听到我所这个建议呢，也点头，也觉得很有道理 啊，我们应当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啊。可是说了以后啊，也就完了啊，始终没有一个真正热心的人去做啊。那么这桩事情当然关系了大众的福报，在佛法里面众生的福德因缘啊。那么这是讲的修学环境啊。那么这五年当中最重要的呀，就是这个德行德语的教育啊。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就是道德的教育啊，所以说偏重在戒学上。换一句话说呢，也就是生活的教育，生活就是道德。这种教学的观念莫单是佛门建立的，我们中国儒家的教学啊，大家晓得孔夫子跟释迦牟尼佛并没有见过面，可是孔夫子当年在世教学，那么他有两个共同的科目，那就是德行、语言，这两个是共同科目啊，是所有学生呢必须要修学的啊。他的德行建立的在伦常的基础上啊，就是五伦五常啊，五常是仁义礼智信，与佛法里面的这个根本戒啊，不杀生、不淫欲、不偷盗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是一个意思。可见的是这个圣人教学着眼点，第一个就是培养啊众生的这个德行啊，培养他基本的道德的观念啊，使他能够终身奉行不渝。那么佛门呢也是如此啊，所以这个是实际的生活教育，这真正的教育啊。然后才谈到正式文学啊，那么这个等于是分科教育啊。那么这是我们说孔子当年的教学，在佛法里面也是如此啊。所以一开头啊就重视生活教育。那么生活教育这个戒律里面有两大类，一个就是私生活啊，是你单独啊自己在这个所谓疗房当中没有第二个人相处啊，这个是属于私生活的教育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的小乘戒啊，摄心修定，事业尤其是丛林，它是一个团体，从事业发展到丛林，大的丛林住几千人上万人，那是相当大的一个团体。团体相处一定要有团体生活的共用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是团体的秩序，这个在佛法里叫菩萨戒啊，就是大乘戒。大乘戒是入众的自律的戒条啊，就是我们在大众之中我们应当如何约束自己啊，不妨碍他人啊，这个是大乘戒的精神。 此地这个诗句啊，诸恶莫作，就是说的小乘戒；众善奉行呢，就是大乘戒。啊，可是智成禅师说，秀大师讲众善奉行啊，名曰慧，这个是也有道理的，因为这个是从根本的根本智啊得到之后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作用的时候，就是后得智。没有智慧，不愿意行善啊！没有智慧的人啊，是自私自利，啊，心胸开阔，舍己为人，这种人是有智慧啊。所以这是大乘戒的精神啊。可是戒律的目的是要得定的啊，绝不是止于这个戒学啊。那么五年当中啊，我们要接受这个生活教育的锻炼，同时还要啊读诵修学的经典。那么说到这一方面，我们知道佛法的经典众多，的确不是一个人一生呢所能够学得完的。因此经典翻译到中国来之后啊，我们中国这些大师们就将它了分科了啊，这就是所谓建立的宗派。在一切经里面选择一部经义圆融，能够代表整个佛法的，拿它来啊作为我们终身修学的标准。像这个五台啊，山西五台，从杜胜和尚到显首过世啊，那么这个是师徒三代，以华严经为修学的方针啊，那么他就成了一个华严宗啊。到显首啊，那么这是华严宗算是真正建立了啊。到显首的学生就是清凉大师啊，城关国师，华严宗是盛极一时啊。那么这是以一部经建立了一个宗派。以这一部经的理论方法来修学啊，那么同时啊，在同一个时代，智凯大师在现在的浙江四明天台山，他老人家是以《法华经》也建立一个宗派啊，我们称之为天台宗。称天台是大师居住的所在，就是天台山啊。那么要是以经来说呢，那么叫法华宗啊。所以天台宗就是法华宗啊。 坚守宗啊就是华严宗啊，因此到后来啊有取法于三论的啊，有取法于唯识的啊，乃至于到后来的法师有依据一部经来修学的啊，这种构想啊是很合乎科学之精神啊。那么我们晓得中文的经典不过3000多部，我们台湾的寺院我看不止10000所啊。如果我们能够释放前行，效法古无大德，我们一个寺院一个道场以一部经标榜一部经专攻一部经，有3000个这样的道场啊，那我们中华民国就有一部活的大藏经，就有一部啊最圆满的佛法修学的场所，而且这些道场呢个个第一，大家也不必争了啊，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啊，只要我们能够专攻啊，学的太多了，俗话常说贪多就不烂了啊，一定要专攻啊。禅宗大魔祖师到中国来，中国来的时候只是以楞伽印行，五祖仁大师以后啊改换为金刚经来印证啊，都是取这个经典的精华，不杂不乱，便于用心。一个部经里面成就了戒定慧，也就是得到了根本智，然后再去博览群经，参访善知识，成就后得智，成就最圆满最究竟最实际的学问。那么这是我们中国古人呢所走的这个途径啊，这是我们要多多的去想想啊，去比较比较从前这个方法的确比我们现行的方法呢要好的太多。所以古人的成就绝不偶然啊！我们看所有成就的人，他住在一个地方，他能够住上几十年，你看他的心是清净的，是不动的啊。现在人总是希望有很多个地方啊，有很多个道场啊，假如他说有10个道场吧，他每一个月每一个道场都要去一次，那么一个月30天，他每一个道场只能住3天，那么诸位想想他的心怎么能不乱啊，他的这个这些学生怎么能够依靠他呢？靠不住嘛，到这来住了3天，明天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这个搞法呢 不但自己不能成就啊，也耽误了你的学生啊。古人之好处，他一生做一个地方如如不动啊，只闻来学，未闻往教啊。你要想跟他去求学，你到他那里去啊，绝不是把这个老师请到我家的来教教我啊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我们到底下一章可以能看到啊，唐朝的皇室皇帝，那个时候是武则天做皇帝啊，中宗做皇帝啊，下了诏书想请六祖大师到宫廷里面去应供设法，六祖都不答应，都肯去啊。他在曹溪宝林寺一住就是37年啊，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啊。真正要讲佛法啊，要讲修道啊，要讲弘道，要在一个地方如如不动，不但你自己人成就了，你这个道场啊也成就了啊。提到某一个法门，一定就马立刻就想到这个地方啊。你别在以前，我们一讲到华严经，哪一个不想到清凉山？一讲到这个法华经，哪一个不想到天台啊？这样这个道场啊变成了世界第一权威啊。如果当年啊清凉国师智德大师要常常今天到这讲经，明天到那里去，纵然他个人成就了，权威的学府没有啊。